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nna。 那现在让今天的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Lucy。
那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美国高中生的压力。在当代社会，高中生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压力，从学业到社交和家庭到未来的规划，这些压力可能来自不同的方面，比如学习、社交或者家庭期望以及未来规划的不确定性。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下美国高中生所面临的压力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那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最近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们感到压力？
我觉得最近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让我感到压力的东西，我觉得大概过一个月我会有更多压力，不过暂时的话我觉得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压力。我觉得上学这些都是还蛮简单的，学校作业真的就是你不需要就是什么回家做的，然后考试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要复习的。我觉得其实我有很多同学他们就是上课根本不听，然后考试之前一天就是学一整个就是单元的东西，然后也根本没有什么压力，成绩都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其实我最近的话就是这种没有考没有这种 SAT 没有 AP 考试这种时间压力会比较少一些，就是除非你是就是打这种什么体育啊之类的东西，那我觉得非常可能会有压力，因为你譬如说需要就是你们打平啊，然后呢足球3-3还有5分钟，你有一个点球你一定要把它踢进，不然的话你的所有队友你的教练然后观众都会非常失望，那我觉得肯定会有压力的。不过对我来说我没有这种就是紧张的时刻，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压力。
哎，那我想问一下 Aiden， 你说你一个月之后可能还会有压力，你这一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一个月之后的话我会有几个 AP 考试，然后我觉得这种大考试我会让我比较紧张的。
那这么说来，你刚刚又说你自己像是什么学校来说对你来说比较简单，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 AP 考试会比较难呢？毕竟学校的那些知识啊是吧，听你这么一说感觉你就是你好像很像是学霸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还会觉得紧张呢？
我肯定不是学霸，我肯定不是学霸，不过就是我觉得就是比较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一般没有是什么这种东西学的特别扎实，我考试可以考的成绩好，不过一考好我就忘记了，所以就是等到 AP 考试后我基本上需要复习就是很多这种单元的东西，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科目，所以这会让我比较紧张一点，你懂不懂我的这个意思？
这个其实还是懂的，就是怎么说呢，按照人的心理来说就是一般就是那种对于自己就是比较重要的那种考试啊或者是之类的一些事情其实都会比较紧张的，像是一般人就是像是演讲啊或者是那种上台什么表演之类的，其实这些人对于人来说其实这个压力还是会有的，大部分人压力都会有，但是排除一小部分人就是天生就是有那种有那种风格是吧，有是适合做这种事情的人啊，他们就能克服这些困难。那我想问一下 Aiden， 你有没有过就是那种上台的时候有压力那种经历呢？
上台有压力这些经历我肯定是有的。这些经历的话我主要一般是就是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就是有很多独奏的大提琴，然后那个就是上去表演的时候这是让我非常有压力的一些就是时刻，因为就是台上只有我一个人嘛，所以就是一旦我错了然后没有什么就是别的大提琴或者别的小提琴或者指挥员可以就是把我就是纠正回来的，所以一错就是有可能就会后面全错，特别是一旦我错了的话那我就是会更紧张，我怕就是观众会都就是听到然后觉得我就是很傻或者什么，所以这会让我有压力。不过自从就是我没有特别多的独奏，然后一般都是就是在一个乐团里面拉琴上台这种，我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压力了。
这个确实啊，就好像什么在学校里面 你自己没交作业，然后被老师叫出去罚站，然后看到了外面啊一帮你的好兄弟的时候，你会感觉这瞬间就没有压力了，在外面俨然成为了你们的这个玩耍的空间。那我最近的话其实也算蛮有压力的，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作文要写一个历史的一个作文，当时是我想想啊，有3周时间让我们去写，第一周我们去找了资料，然后第二周去写一个大纲，然后这周才开始就是给他写完啊。那我当然现在我也是写完了，不过呢我这个人就是怎么说呢，自从2020年的那个网课之后，我整个人就变得比较懒散，就是喜欢压时间线啊。我呢在这周一到四之前啊，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三中间的时候，我其实基本上我连我那个作文的那个文档我一点都没有打开过，我就是啊连一个字都没有动，就是在这周之前我写的那个标题是什么样啊它现在就是什么样啊。但是呢直到星期四，我就抱着那个熬着通宵的准备去给他写完。怎么说呢，当时我的心态啊可以说就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也是众多学生们心中的这个每次寒假跟暑假的时候都会有的这么一个心态啊，就是一个晚上一盏台灯然后一个奇迹啊。当时其实我想着啊我真的可能要写一个通宵之类的啊，但是呢实际上啊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花多久，甚至花了大概只有3个小时时间，我就把这个有1300多个字的作文给写完。这个说真的在写之前我的压力真的蛮大的，因为确实这个作文首先它分占比的蛮多，然后其次就是因为之前也是没有写过这么长的一个啊，感觉就是压力蛮大。但是我写着写着越写就越轻松，因为确实我写一个段落的时间有点短，就是大概20分钟不到一个时间就写完一篇，就是一个段落，所以说我后面基本上就是写一个段落然后就停下来，然后看看手机什么的大概就是给自己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因为我确实我觉得有点过于的简单了，我也不想那么快的做完。然后但是啊这个当时呢第二天啊我们要交的时候当时呢老师让我们选就是要期末考试的那个内容，说是要70道选择题跟再写一篇作文来做决定啊。虽然说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做完之后感觉是比较简单，但是我还是选择就是70道选择题，因为确实啊这种当中写之前这个压力大的感觉我还是不想再感受了，毕竟这个担子压在身上那总的来说不管你怎么去释放那还是会有的
那我呢我感觉我现在压力没特别大，虽然我下个星期六还打算考一个 ACT 考试，我觉得我没特别紧张。为什么呢，我以前已经考过一个比较好的分数，然后我就是想考更好，说我这次假如考的没那么好，我毕竟那个我已经有好的分数，然后也可以7月份再考但是我觉得我有那个 ACT 考试没那么紧张我有一点是比较紧张的是下个月有 AP 考试我是就现在就开始慢慢开始复习了，让我复习也没太多，但是我现在就开始感觉有点紧张了
我其实不是特别的就是紧张，但是就是最近这一个星期我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压力，而是我就觉得事情特别多，因为我们这一周就是要放春假了，所以所有的老师都好像赶着就要给考试，他们好像就有很多老师单元结束，所以我3天考了5个考试，并且其中4个考试都是单元大考，然后有一个考试是一个测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让我感觉我好像每到一个教室就是要做卷子，然后他上课就是星期三和星期四都是1个半小时的课，然后其中有3节课就是你就1个半小时坐在那里做卷子，所以我做了就是3套这样的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门课他老师给了一个很大的作业，然后这个作业我知道有一些人好像做得很快，就但是我就不理解他们怎么做的这么快，反正我就要花很长时间要读30页书，然后再写好多东西，然后就只给我们大概3天时间做，然后就是特别的烦。然后还有的话 就是我正好这周就有两个体育的比赛，所以就晚上有要花好几个小时去比赛，所以我就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星期就没有很多时间。
那我呢，我也是为下个月的 AP 考试感到有一点压力。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现在没有那么多压力，因为我这一周是Spring Break， 所以没有学校是放春假，所以我不用上学，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功课。但是这个就是这一周或者上一周，我是感到非常有压力的，因为那一周就是春假前的一周，所以老师就是都一个时候让我们考试，然后他们就是每个老师也就是星期四星期五这个时候开始就是把考试放到那两天。然后我星期五就是有三个考试，是考完一个就考完了，就又要考另外那个，然后这三个考试就是轮流考。然后除了学校的压力，我没有其他的那么大的压力，可能有一些就是学校外的一些活动有一些压力，但是压力其实不是太大。然后我觉得我的压力主要就是从学校来的，因为就是有考试、学习、功课这些，每天就是要做很多事情，而且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学校的事情。那下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们能够用一种动物来比喻你当前的压力状态，你们会选择什么动物，而且为什么？
我觉得我会选择一个像就是海豚之类的动物，因为我觉得就是海豚其实就是个蛮自由的动物，然后呢它在就是大海里面就是基本上想干嘛就干嘛，它也就是会就是吃这种小鱼，而它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就是然后吃它的一些就是这种动物，所以我觉得我会选海豚，因为它就是现在还是蛮自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不过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这种什么鲸鱼，就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想要来就是捕它，因为就是还是海豚还是有一些像这种我也不确定有什么海鱼会吃海豚，不过我知道肯定会有一些更大的鱼会想吃海豚的，所以我觉得我差不多是个海豚吧。
那我想问一下，你专门提到就是这个海豚就是会有别的捕猎者这些事情，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有别人会对你做什么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的，就是这个捕猎就是会捕它的这些鱼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以后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更紧张的一些时刻的感觉，就是也不是说就是会有人会就是来就是想要杀我或者什么，而是说以后过差不多一个月，刚刚我提到的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像来就是一些没有什么特别这种放松的时刻
啊。那我想问一下，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自由是吧，那你觉得海里面自由，可是海豚也只能在海里面，那为什么不是你觉得你的就是这个动物不是鸟呢？你想想鸟的话，你不仅能上天，你还能在陆地上面跑，一共你看海陆空你就已经占留两个了，那海豚说实话你只能在水里面，那你为什么不去就是觉得是鸟呢？
我觉得你要也有一些鸟当然也可以就是说就是这是我的动物，不过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也不能说只有一个动物来表示我现在这种就是压力的就是感觉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海豚只是其中一个而不是唯一的。那说到这样，你是会觉得你现在是这种会飞这种鸟的动物来表示你的压力吗？还是没有
啊？那这个确实是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鸟儿确实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象征，那就像是现在像是什么鸽子是吧，是这个和平的代表是吧。那我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呢，我的压力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多，也就偶尔就是会有一点，就像是有时候这个天气是吧，什么雷暴啊之类的，就那么一小阵然后你就过去了是吧，就像是这种的。而且说真的，我也觉得我自己过得 也是蛮自由的吧，啊，也就是随心所欲嘛，也是我一直在说的。所以我觉得鸟儿其实蛮能就是代表着我的。那说到这个啊，哎的，那你刚刚说啊，你很多动物能够代表你，那你觉得，所以你选择海豚是因为你觉得海豚对于你来说占比更大吗？
也不能说就是占比更大，我只是觉得是个就是更就是更独特一点的动物，因为我觉得有可能会有别的一些就是嘉宾会就是说这种像你刚刚提到这种就是鸟会就是飞就是这样非常自由，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能所有人说一样的动物嘛，所以我就说一个就是我觉得更特殊一些的。
嗯，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动物是代表着你现在压力状态的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动物就是不是鸟的话，我觉得可以说就是这种非洲的这种猎豹，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代表我这个状态，因为我觉得他们也跑得很快，我觉得也是就是非常自由，他们也会爬树这些东西，非常就是灵活吧，只能说。
啊，那所以说你觉得就是啊，这个猎豹能代表你，就是因为它其实它跑得快，代表着你对你自己啊有所压力的事情也是跑得比较远的那种，是吗？
对对对，就是我其实离压力的距离还没有就是特别近，我还没有特别大的压力，然后猎豹这种比较小比较灵活的动物又跑得很快，我觉得是可以是个非常好的象征来就是代表我现在的压力。对
啊，但是你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啊这个猎豹呢，它实际上啊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顶端的一个捕食者吧，那你选择它，那有没有就是出于啊你也能给别人造成压力的这个原因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的话也不能说我会给别人造成压力吧，也只是说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就是吃别的动物的这个就是看法，我觉得这个其实不能说我会给别人就是制造压力，而只是别人不会给我制造压力，只能这样说吧，我觉得。
那对于我来说其实啊像是那种鸟的话确实是啊比较啊自由这一点，那当然啊我也是跟 Aiden 一样，就是也不是说就是单一这一种动物，其实还有一种啊就是我觉得其实龙也是能比较能代表我的一个点，因为确实是我首先这个像压力这方面其实实际上啊这个是确实是没有，然后呢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像是各种情绪也不会就是左右到我身上啊，那也是一个可以随时就是像是随心所欲啊，是吧？那这种的话，而且我也能很快的调整。那对于龙这种上天下海啊什么都能的这种动物，对于我来说就是可以，对我来说象征就是可以自由调节我这个压力啊什么的这个释放之类的。所以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也是准备说鸟当时看起来假如不是鸟，但是我就说狐狸，因为他们大部分时候比较自由，但是有时候也有老鹰呀其他。大动物来吃它们。
那现在我们要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 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各位嘉宾要是要选一个动物来描述他们现在的状态，他们会选什么，然后让我们现在继续这个问题吧。
那 Jessie 啊，我其实想问你一下，就是刚刚你说你觉得就是狐狸可以来就是象征你现在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很多国家的童话故事里面，狐狸一般就是这种狡猾的一个就是
代表，
对，所以我觉得你觉得就是这个有没有你考虑到你的象征的这个里面进去？
说实话我是没考虑到，我刚开始是准备说鸟的，但是你后来说哦鸟太多，所有人都会说鸟，但是我就快速想有什么其他动物呢，那就想着狐狸吧。狐狸一般也算比较自由，大部分是它吃其他动物，没有很多其他动物，比方说像大老鹰回来有时候会吃狐狸。我想到狐狸原因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狐狸，为什么？它就是因为它们狡猾，一直说它们聪明，我就觉得狐狸好聪明，我好喜欢狐狸，所以我就想到狐狸。
其实我想到有另外两个动物是昆虫，就是蚂蚁和蜜蜂。那你们不觉得有点有意思吗？因为我感觉蚂蚁和蜜蜂都是他们就是非常辛勤的工作，所以说虽然和自由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蜜蜂也可以飞，蜜蜂也有可以和花一起飞，所以也是非常自由的，但是它也有很多作业要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有一点联系。
那这个说到这个的话，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一个点，就是像蚂蚁跟蜜蜂其实大部分都是那种像是成群结队的这么出现的，有一个比较就是大的一个族群吧。那你这么说像是蜜蜂跟蚂蚁来代表你的话呢，那是不是代表说就是你身边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呢？
有很多人和我上同样的课，并且他们也有很多作业，然后我在午饭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和他们一起讨论作业。
那也就是说就是他们也跟你一样就是产生的共鸣比较多。那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每个人这个学习程度那不一样，说那对于每个人来说像是作业那些难易度那也不一样，那你觉得就是他们大部分水准都跟你差不多吗还是什么？
我午饭那个桌子上的所有人都是我同一个年级的，并且上的都是和我同一个课，所以我们正好就是有很多可以共鸣的地方。
那我呢，我就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蚂蚁，但是刚才的嘉宾已经说了，所以我刚才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动物，就是熊。为什么呢？我觉得熊就是大部分的时候他们就是要去工作去找吃的，然后但是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睡觉，然后睡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春假就是像睡觉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轻松一点，然后没有那么多工作和功课。但是就是春假后我就要又开始做功课，然后开始忙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像就是熊冬天后又开始要去找吃的，然后去捕猎这些。
那说到这里啊，其实就是熊也有很多种类，那你认为你是哪个类型的熊呢？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棕熊。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的熊类就是棕熊，然后黑熊，还有那个北极熊。觉得北极熊就是又不住在有树有草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跟我不太像。然后黑熊呢，我就是不经常听到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 我没有听说很多黑熊的故事或者黑熊的知识，所以我觉得我更知道的就是棕熊。好，那下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学校里的同学或者学校里的其他人经常感到压力吗？
我觉得就是我也其实没有办法就是代替就是别人的这种想法吧，我也没有办法就是百分百能就是猜测到他们就是这种有没有感觉到压力，因为有很多人就是有可能就是感觉到压力，不过就是他们没有表示出来。不过我觉得一般的话我们学校其实压力要看你就是问谁，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有很多压力，不过有一些人基本上没有压力，所以就是要看吧。不过就是当然肯定是就是那些非常勤奋学习的这些人，他们总归是就是会感觉到一些压力的，因为他们非常注重考试和成绩。不过也有一些人就是他们这种学习上没有特别多压力，不过就是为学校一些就是足球队啊什么别的这种篮球队啊，会有可能就是这种比赛对他们来说更有点压力。
那你在你的朋友圈子里面，你觉得大家是有压力还是跟你压力差不多？
我觉得就是在我这些朋友圈子里面，就是我主要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就是非常注重学习的一些人，他们都比我聪明很多。不过就是所以他们其实虽然就是非常注重考试这些成绩，不过他们也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因为他们就是学这些新东西学得很快，然后考试成绩也考得非常非常好，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是上课就是也没有什么压力，作业这些也没有什么压力，就考试之前一天会就是有压力一些复习东西，别的时间也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压力。所以我如果就是要说我这种就是我圈子里面一些人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两个他们会就是压力比较大，不过就是别人的话一般就是主要也是没有特别多的压力的。
哎，但这个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其实我跟 A 最开始说的其实是所持的观点是相反的。首先因为像刚刚他说到了那种比较聪明的人是吧，像这种人其实我觉得他们考试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像是我知道的很多的就是像我的朋友啊之类的，比较就是学习成绩比较好的那种人，其实他们一般来说他们压力不会很大的，除非就是说他们的父母或者是像是什么长辈之间的，他们对他们一些要求之类的就是比较严格的那种，才会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他们父母要求的比较严的话呢，那他们这个所要得到的成绩呢就是相应的要往上嘛，那他们如果没做到的话呢，那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引起父母的不满啊之类的这些东西的话呢，那其实他们所背负的东西就不单单只是一个考试成绩，还有其他的像是学业上面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啊，反而要承担的会比普通学生要多。但是呢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像是那些比较聪明的人呢，那他们实际上呢，他们比起就是比较应该说就是学习成绩比较差的人来说呢，他们所吸收的知识量的话会比普通人要多嘛，那他们所以说他们其实掌握了知识会更多，那相对来说他们考试其实一般来说是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像是压力大呀之类的。因为像我的话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上生物就是在我九年级的时候呢，我当时还对未来就是化学感到比较惆怅，但是我自从我上了化学之后，我发现其实化学真的很简单，所以导致现在呢，我每次考试其实我根本就不紧张，甚至我觉得还不如一般的作业呢。
那我其实想问你一下 Logan， 你说就是你有很多就是这种朋友，他们是就是有一些有压力，有些没有压力，你觉得就是你这些就是跟你最最好的一些朋友，你觉得他们是就是偏这种有压力还是没有压力的？
这个其实他们还是偏比较有压力的那方，因为首先就是不光是这个课上面的一些就是分别之类的，还有就是一个方面是他们的老师在改卷方面会比较严，所以说就是可能说在别的老师的那个改卷标准里面他们是对的，但是呢在另一些比较严的老师的这个考卷标准里面呢是不对的就像是我学校有一个老师，就是他是特别特别严的，就像是你不用那些触屏笔来写，你用手自己写的话呢，那会扣分我现在一个在上他的课的一个朋友呢， 就是因为手写没有用触屏笔，导致呢他直接就是零分，那整个都是零分。像这个的话，其实我他们有压力的是关乎在这一个点上面，而不是说他们所掌握的这个知识的量，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这个知识的量其实是够他们去完成这个考试的。但是呢这个老师呢就是总会就是出其不意的在某些地方就是给你扣啊，像是什么什么没有写句号啊是吧，给你扣一下，然后什么单词什么，就是因为有些老师他其实是比较松的嘛，像是你一些单词这个就是具体你不是就是说你错那么一两个那些字母那还是算你对。但是呢有一些老师就硬插你，包括就是他可能看不懂但是你写的当时写的是对的，但是他看不懂，那也给你判错，像是这种他们担心的一般来说都是这种，而不是说就是考试的难易之类的。那么说到这个那 Aiden 你身边的朋友是怎么样的呢？
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他们就是主要是注重自己的成绩，而不是就是他们就是家长就是希望他们就是考得好或者怎么样，他们就是非常就是觉得会跟就是别的同学竞争这种感觉，而就是导致他们就注重自己的成绩。所以就是其实我这种经历过的老师其实都是比较好的，有一些可能就是作文会批的严一点，不过这种考试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让人就是有压力的感觉，而就是反而是就是考试就是进去考之前就是考的时候没有压力，然后复习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压力，而是就是等老师出成绩的时候，这是就是最最有压力的时候，你懂什么意思吗？
这个还是懂的，毕竟就是有些时候你以为你自己就是做的比较好的时候，但其实你做的并没有那么的好的时候，这种时候就是因为你确实没有这种确切的这个知道你自己到底多少分是吧？但是呢，总的来说，其实我觉得一般人来说，就是发证的时候其实还是不紧张的，最紧张的是当你事后去复盘你发现你自己有一个错，然后又来一个错的时候呢，这种时候其实才是最紧张的。而且包括像是你做题的时候，当时你在考试做题的时候呢，你发现就是你陷入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常理的一个错误的时候，你会就是有我也会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可能你之前做的跟这个理论有关的这个题的时候，你会觉得你都是错的，然后就会忍不住的想要去检查之类的。像这种其实就是这种是真的压力很大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说是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对之类的，然后会怀疑自己。但当然这种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事后检查是比较重要的，也是一个比较在考试的时候比较容易就是缓解你自己压力的一个方法。毕竟就是当你再算一遍的时候呢你得到的答案还是跟你得到答案是一样的时候呢，那其实你会觉得就是比较安心一点吧，就是没有那种不安感，然后你自己的正确率就是你也会自己觉得上升之类的，也是这方面吧。然后但是这个压力方面的话，像是我一些刚刚没有说到的，就像是一些比较说就是学习成绩比较差的那种人，但他们其实具体也是分两种的，像是一些就是一些就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不想学而去就是导致他们自己学习成绩差的那些人呢，其实他们对他们来说其实压力是真的不大，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不在乎这些成绩什么的了。就是我就认识一个我们学校一个人，但他当然我跟他不是很熟因为我是通过我朋友才认识他的，但是我跟他具体没有说过几句话。就他的话呢是就是学校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月才去几次，然后这边常说的就是 GPA 这方面他好像是 0.5 左右，就是像他这种人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他已经不在乎这个有没有压力之类的，因为对于他来说成绩什么的根本就不重要，因为他甚至他连学校都不来像这种人我觉得一般来说也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压力吧，毕竟他到这种份上那是吧，那他还能健健康康的活在这世上，我觉得就是他父母应该也不会管他了。然后像另一种的话就是那种天生就是可能就是不能理解到那方面的，就是没有开窍了是吧，对某方面的知识来说比较薄弱是吧，你知识点没有学习好，或者是因为分心然后导致说你当天缺失了那一部分的这个知识的话呢，像这种人就是你不理解他要考的这个内容的那些理论一些知识之类的，像这种人其实他们的压力还是会蛮大的，但当然他 他们也是会去复习嘛，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就越复习啊，有些时候就是因为那种对他们来说担子还是你是会大的嘛，毕竟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会考的怎么样，而且因为是那种像是临时抱佛脚的这种感觉，那其实对他们来说压力更大的话，其实忘了也会更多。到他们真正上考场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因为太过于紧张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会忘掉一些知识点。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这种过的复习也是就是不好的，因为有可能就是会让你就是太不在状态，就是也会让你就是有更大压力。不过就是复习的不够也会让你就是压力更大，因为你觉得就是你自己没有准备好，每次就是想要回去就是检查就是答案啊，就是又特别就是没有这种自信心，对吗？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古人也常说就是你自己要有足够的这个休息时间，就是说你这个时间还是要安排的恰当，你过当的这个复习啊之类的其实还是会导致你这个压力更大的。反而你如果有一个适当的一个休息，比如说你在你复习途中啊，你去睡个觉是吧，适当的缓解一下你自己所有的这个压力的话，其实会比你自己啊猛烈的去复习来说会比较有一个效果会比较好。因为你有这个适当的一个释放之后，你这个心理上面呢你这个会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对于你来说就是这样，像是这种啊神经上面不会那么的紧绷啊之类的，也会让你的这个精神状态更好。因为其实古人也常说就是你的一个精气神啊一定要保持的比较好，那这个其实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像是压力这方面啊，就是像是你考试啊之类的，你在前一天你睡一个好觉，那你能所回忆起的一些东西啊，像是什么啊，你身心都会比较放松一点是吧。那其实这种的话啊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对的一个方法吧。那毕竟就是你这个考试呢，那也就它也只是一个考试，那又不是什么啊生死存亡的一个大事是吧。那当然哈，如果那些就是啊父母啊之类的就是对你来说啊要求比较大的那种，可能就是你考得不好要打你的那种啊，那这个当我没说，对你来说确实是一种啊生死存亡的大事，那我这个没话说啊。那是当然，对于我说的是对那种普通学生啊，像是考试，那它仅仅只是一个考试，所以说就大家也不要那么的紧张啊，就适当的还是要放松啊，这毕竟它只是一个考试啊，不会让你真的去死。所以说呢大家还是就是要适当的休息啊，不要过当的去复习啊之类的，还是要给自己留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跟休息的时间。
那现在我们要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嘿、hey,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今天咱们讨论下地道的美语口语和现在让我们听一段对话。
Hi, Jesse. Do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poken English and written English?
No, I don't know.
Actually, this is exactly one example of spoken English versus written English. In conversations, we typically say, I have no idea instead of I don't know.
I heard what you said, but still don't quite understand.
You've just said another example of spoken English versus written English. We usually don't say, I don't get it, instead of I don't understand.
Are you telling the truth? I don't believe it.
Even though you don't trust me, you still gave me the third example of spoken English versus written English. When you try to say, you don't trust something, you want to say, I don't buy it, instead of, I don't believe it.
Now I've got it. I promise you I'll try to use more spoken English in future conversations instead of written English.
I believe you. However, you've just said another phrase in written English instead of spoken English. You want to say, you have my word, instead of, I promise you.
Thanks for teaching me all these phrases in spoken English. My mom is calling me down. Mom, I'm coming.
You are very welcome. But before you leave, let me teach you one last phrase in spoken English. You want to say, I'm on my way, instead of, I'm coming.
现在让我们来翻译一下。
你好啊 ,Jesse, 你知道口语美语和书面美语的区别吗？
不知道啊。
其实刚才你已经给出了一个例子来阐释口语美语和书面美语的区别。在对话的时候我们一般说 I have no idea, 而不是说 I don't know。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可我还是不太明白。
你刚刚又给出了一个例子来阐释口语美语和书面美语的区别。我们一般说 I don't get it, 而不是 I don't understand。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不太相信啊。
虽然你不太相信我，可你还是给出了第三个例子来阐释口语美语和书面美语的区别。当你表示不相信某事的时候，你应该说 I don't buy it, 而不是I don't believe it.
现在我懂了。我保证以后在对话中尽量多用口语，少用书面语。
我相信你，可是你刚才又给出了一个例子来阐释口语美语和书面美语的区别。你应该说 You have my word, 而不是 I promise you.
多谢你教我这么多口语短语。我妈在叫我了。妈妈，我来了。
不客气。在你走之前，让我教你最后一个口语短语。你应该说 I'm on my way, 而不是 I'm coming.
一开始 Aiden 问 Jesse, Do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poken English and written English? 在这个句子里 spoken English 指的是美语的口语，而 written English 指的是美语的书面语。
Aiden 在给 Jesse 解释第一个例子的时候用到两个短语 I have no idea 和 I don't know， 两个口语两个短语都是我不知道的意思，区别在于第一个短语是一般口语，而第二个短语用于书面。
接下来 Aiden 在解释第二个例子的时候提到两个短语 I don't get it 和 I don't understand， 这两个短语其实都是我没懂的意思，和第一个例子一样，他们两个区别在于第一个短语一般用于口语，而第二个短语用于书面。
之后 Jesse 说 Are you telling the truth? 在这里 tell the truth 是说真话的意思。
Aiden 在解释第三个例子时 提到了两个短语 I don't buy it 和 I don't believe it， 这两个短语都是我不信的意思，和之前例子一样，第一个短语一般用于口语，第二个短语一般用于书面。
Aiden 在解释第四个例子时提到了两个短语 You have my word 和 I promise you， 两个短语都是我保证的意思，第一个短语一般用于口语，第二个短语用于书面。
Aiden 在解释最后一个例子的时候提到了两个短语 I am on my way 和 I am coming， 两个短语都是我马上就到的意思，但是跟上面的同样，第一个短语用于口语，而第二个用于书面。
那今天的情境美语就讲到这里了。那现在我们又回到刚才的话题吧。刚才我们聊到了考试和学习的压力。那我就是想到这两个东西，我就想到了学校作弊， 因为我的学校里有很多人考试时会作弊，所以我想问大家，你们学校里会有学生作弊吗？
嗯，我们学校里的话其实就是会有学生作弊的。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就是有很多学生就是非常就是注重他们的成绩，不过他们就是不想就是花时间来就是就真正就是学会老师就是教我们的内容，所以他们觉得就是作弊是就是更简单的一个方法。不过其实就是我们学校很多就是这些做过弊的同学都是就是被老师发现的，而且就是一旦被发现了就直接就是考试就是个零分，所以就是非常不值得。本来的话你有可能就是最差得个大概70分，现在你有大概80%的概率得个零分，就是这个肯定就是你自己想一想也是就是觉得不值得的这个数，就是这种数据。特别就是因为就是如果你复习一下，你也就是最低也只能可能得80分，除非这个考试很难，或者你在一个就是科目里面实在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特别懂老师在讲什么，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跟就是老师就是谈一谈应该怎么就是操作，或者让老师来多教教你，而不是应该这种作弊。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所学校，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作弊的人在的，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归功于这个人类的惰性这方面啊。这个人基本上啊，可以说是只要你第一次去做这种事情，那么就会有无限次。像是我其实当时啊，初一班主任就说过一个非常非常有就是一直到我现在我还相信一句话，就是当你已经迟交过一次作业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迟交第二次，甚至是后面第三、第四次。这个其实我是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道理，而且不光是作业啊，像是你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东西是吧？一旦你有了第一次，那你真的会有后面的几次。像是作弊呢那这方面呢，其实当你第一次去作弊的时候，你会感觉就是有一种窃喜感是吧？像是因为你不用复习是吧？然后你就能拿到这个什么一个好的成绩是吧？这个呢，当你有了第一次之后，你会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上瘾嘛，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作弊的感觉啊，真的很爽啊，这种不劳而获的感觉。然后呢，你就会想着哎，大家那既然是吧，我都已经做过这么一次了，那么再来第二次那也无妨吧。那你就做第二次，然后后面呢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呢就第三、第四次，像这种的。那当然啊，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道理啊，就是其实啊，作弊那当然是你被发现了那才叫作弊，你没有被发现那怎么能叫作弊呢？那只能说是你考得好是吧？你复习的好是吧？
对，那我呢还是学校里作弊的学生还算比较多的。我就觉得特别可惜，因为我还是最近有两个学生被学校踢出来去了，因为他们在作弊。然后呢，我觉得像对方已经说了，这些作弊的事情不是就是我的学校，是差不多所有的学校都会有这个情况。然后有些学生作弊的原因有可能不一样，有些有可能就懒，就是复习；有些学生就有可能觉得成绩很重要，就是感觉自己复习那个。就是还是考不好，还是作弊，有可能可以考到100分左右。当然我觉得作弊是不值得的，因为你最好的情况下你可以得到个零分，假如老师把你抓住，最差的情况下你有可能被学校完全踢出去，那当然那个不是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别作弊。
我们学校里面也是有人作弊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有很多老师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就是会给同桌不同的卷子，或者他同一个卷子，但是他的问题有一个数字变了一下，或者是他的顺序变了一下，所以你抄的话就会抄错，并且很明显就是看得出来是抄的。然后另外的话还会有很多老师就是让你在考试的时候把手机放到一个袋子里面，或者是在同桌边上放一个一块板，然后让你看不到边上的人，这样子的话就是让作弊更加难。但是我们也是发生过作弊的，当然我不知道，因为如果有人作弊的但是没被抓的话，那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但是以前是有一次就是好像单元大考，然后就有人被抓作弊了，然后我们就全班都要重考。然后去年也是有一次，就是感觉非常不幸，因为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无辜的，但是大家都一起重考。
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学校是有很多人作弊，而且不能说是很多人，但是是有一些人作弊，而且他们作弊的方法就是特别糟糕或者特别奇怪。然后就是有时候我知道的就是学生会拿考卷的时候会照相，然后把这个考卷的照片就是发给他们的朋友，然后甚至还有一次他们就是考 finals 的时候，有人把他们全部这个考卷都照下来了，然后发到很多的朋友圈子里面，然后老师发现后就，然后这个学生和他的很多的朋友都得了零分。但是就是我的朋友圈子里面没有很多人作弊，但是我是听说过很多作弊的故事。然后很多这些故事就是他们作弊的方法是特别傻，然后我就是觉得你们要有这么多功夫去这样子作弊，那你们就可以去复习。就是有一次我知道有些人他们会在他们的袜子下面藏一片纸或者什么，然后上面写一些就是写一些答案或者写一些笔记，然后他们就是考试时候会把他们的袜子弄下去，然后他们会低头去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傻的作弊方法，因为你就是去低头的时候老师肯定会看到。然后有一些时候不知道他们会就是拿一片纸，然后把这个纸放到他们自己的袖子里或者他们的衣服里，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挺常见的，然后很多人会做，但是其实我觉得老师都会知道的，然后老师都可以看到的。而且有时候这个他们写的纸就是会是黄色或者粉色或者特别好看到的一个颜色，然后老师就肯定会就是发现这些人。
我其实就是想说一下，就是其实我现在上一节课就是叫 AP Statistics， 就是 AP 统计。然后这个老师呢，他其实就是每节课每个考试是让我们就是自己写一个就是这种小纸条，上面就是写一些就是东西可以带进考试的。然后我其实觉得就是你就是如果作弊你也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帮助你考试很大，因为我一般就是复习的时候我写这个纸条会让我就是记住很多很多就是这上面的公式，所以其实我考试上也就是根本没有用这个纸条。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作弊的时候你就把就是你当就是写这个作弊纸条是当你复习的话，那我觉得你也不需要这张纸条，你就可以直接进去考试了。
哎，这个我要说一点啊，比如像你刚刚这么做的话，其实实际上它已经不属于一个作弊的范畴，而是说你在复习了。所以说这个呢，实际上啊，它真的不算作弊，因为说实话，作弊的话，像是你什么在考场上用手机是吧，做出一些违规定的这些东西，那才叫作弊。像你这种，我觉得就是属于一种正常的一个复习的一个阶段来说。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啊，它真的不算作弊啊。如果你真的要算作弊的话，那就是像是啊，可能有人提前考了是吧？然后你就跟他要答案，然后你把答案要过来，然后你直接就这么写上去的话，那才叫作弊啊，是吧？你这种真的纯纯不算作弊。
对，我还想说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作弊的人，他们作弊的方法就是特别傻。因为有一次，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就是提前考试，然后把考试的内容都写下来了，然后分给很多人。然后我旁边的一个人，他就是看到就是看着答案来背答案，他就是自己给他自己读 O A D B，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特别傻的方法，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考试大概的内容和考试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复习这些问题，然后自己真正的理解这些问题？因为老师很可能会把这些问题就是把他们的顺序弄变，或者把这个顺序搞一下，然后要是你只是背这个答案的顺序的话，那你肯定就是考不好。然后下面呢，我想问大家，当你们感到压力时你们通常会意识到吗？
我觉得就是我通常会就是意识到，就是如果我有压力还没有压力的，因为就是当然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是我有点害怕这种感觉。不过就是其实 我觉得我一旦意识到了，我就可以就是缓解我这个压力，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也不是个坏事。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这个压力这方面那当然还是能被意识到的，因为像是你有压力的话，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反应的话呢，就是你自己会有一种身体发热的一个现象，这个当然也是属于是人紧张的一个范畴，因为你对代表着你对这个未知事物感到恐惧啊之类的，就是会像身体发热啊，然后心跳加速这种，我觉得都是一个属于一个比较常规的这个压力的这个现象啊。那当然包括就是其他一个方面吧，像是说可能就是压力过大会导致你像是抑郁啊之类的，当然这种比较严重的，一般情况那种压抑的话其实只是会导致像是你不开心啊是吧，你比如说表情凝重是吧，然后甚至是伤心啊之类的，就是没有快乐的感觉是吧，就是总的来说就是这个人变成了那种这种什么悲伤哇之类的这种感觉吧。但当然啊，这个压力这方面呢它也不能仅限于这些吧，反正压力对于一个人来说其实还是蛮正常的，因为我觉得真的压力其实不可能说每个人都没有，你可以当然是每个人会有，但是呢对于每个人这个缓解压力的方式不一样，或又或者是这个接受的这个范畴不一样，而导致他这个压力的这个上下限啊之类的就是会有所不同。就像是一些人接受能力比较差的是吧，那可能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消息或者是这个人比较规矩啊，然后一些在规矩之外的一些事情发生了，那就会他们顿时就是压力倍增。那当然啊，像是我这种人是吧，那当然这也是自夸了，就是像是一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就不算什么，因为说实话我也比较随便嘛，那其实一些压抑的事情也到不了我头上，但是这些事情放在别人头上的，那可能就是会让他们感觉有很大的压力。
那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们能选择一个超能力来帮助你们应对高中的压力，你们会选什么？
我觉得会选就是可以就是把就是时间停下来，暂停下来，这样我就可以就是考试上就可以直接就是回家去就是拿什么答案来抄的。
哎，这个我想说一下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对于时间停止来说，普遍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就是你这个自身这个什么停止的话，那你这个寿命是不会受损的。但是呢，有另一种说法，就是说在你时间停止的这个时候呢，你自身的寿命也是会就是流逝的。那也就是说呢，在别人时间停止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你已经浪费了比别人多很多的时间。那即使是这样，你也要这个时间停止的超能力吗？
对的，对的。
那这样的话，你会比别人提前老死哎。
是没有办法呀，没有办法。
所以你就只是为了这个，这个考试能考得好一点，一时考试考得好一点，就是在这个短短的18年内考试考得好一点，然后浪费你整个相当于就是，后面的这个美好青春嘛。
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牺牲的，对不对？
但我觉得也没必要这么浪费自己的人生嘛。
嗯，对对对。
那所以对于他来说呢，我就会选择对于我有益的事情，那是什么呢？当然是长生了。虽然长生不老也有很多不好，但是呢，那我管他呢。那我都长生不老了，那大不了我跟他熬呗，熬谁能活得久嘛，是吧？等他熬到死了之后，我再去说上学什么的，或者说等我活了10000年之后，是吧？我再去考试。
那现在我们时间到了，谢谢听的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